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第一次开始在新堂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你的恩典当中蒙你圣灵的引导和开启，能够在当中有交通和思想，求你的圣灵引导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先看诗篇，再来看以西结书。那我们看诗篇的话今天我们看79篇。那我们照往例我们还是一样一个人念5节从叔叔姐开始，一个人念5节。
诗篇79篇第1节。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以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障来。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视为人的笑讥讽。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
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他不求到你们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咒我们，因为我们堕到极为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生你仆人流血的冤。
愿被囚之人的判刑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除留那些将要死的。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诉说赞美你的话直到
永远。79篇的诗篇是接续78篇的诗篇亚萨的诗来的。亚萨的诗在78篇的时候讲到的一个是我们是主的羊，他是我们的牧人。所以先前以色列人在这一个上帝的所差的这些引导者的带领之下，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在当中去纪念主，去思想主，他们仍旧在试探主，忘记主，在悖逆的当中。所以78篇我们提到这个将来有一个牧者要来，这个牧者来的时候会向我们发出训诲发出他口中的话语。那么他用比喻，用谜语，把这个先前所盼望的向我们讲明。所以最后的他就讲有一个牧者是主所拣选的仆人大卫，他开始要牧养自己的百姓，在70到72节讲到。那么呢牧养自己的百姓，自己的产业，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好，这是上次我们读到78篇。所以78篇就是讲到有一个牧者要来，那这个牧者会将我们所从神那边领受的话告诉我们，用谜语，用比喻向我们说明。那么他这一位是那一个来做大卫宝座的那一位。所以78篇就指向了基督，指向了基督。那么79篇呢就继续讲从这个部分继续讲。如果有一个牧者要来，按着他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他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跟随他。所以79篇就是一个向牧者祷告的诗，求那个牧者那一个好牧人来引导我们。那么79篇是求好牧人来引导我们。那么80篇呢也是一样求好牧人来引导我们。所以79跟80这2篇都是讲到 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好牧人来啊？跟随好牧人，所以要跟随好牧人啊。主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走。所以一个我们要跟随好牧人的时候啊，首先的啊，第一个处境啊，蛮有意思的，因为亚萨在这里用的处境是耶路撒冷啊被毁的处境，耶路撒冷被毁的处境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让主成为我们的牧者，那么我们所落入的光景啊，就是啊这一个处境。就是耶路撒冷啊被毁的处境。所以一到八节就讲到啊，先前啊我们啊在这一个跟随的以色列的百姓跟随的当中呢啊，所这一个啊面对的或者结局是这样，就是外邦人第一节进入了你的产业，污秽了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好，所以就是讲到啊，没有一个好牧人真正按着啊上帝的心意啊，也没有那一个啊纯正，没有那一个能力来牧养的时候，那么上帝的产业就没有办法被保存啊，圣殿被污秽，那么神所圣城就变成荒堆。所以神的名、神的殿、神的城在当中啊都被破坏的啊，这个破坏讲的就是外邦人进入，外邦人进入。那么所以在没有好牧人的这样的当中呢啊，我就看见了第二节，神的百姓失手交与空中的飞鸟啊，他们交与地上的野兽，他们被吞吃的啊，被飞鸟野兽吞吃的。他们原来是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可是呢他们的生命在当中消失了，他们在当中灭亡，无人埋葬。他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四周围的嗤笑跟讥刺。所以一到四节就是讲到啊，人在当中啊，神自己百姓神产业的实在的光景。那么第五节开始他就开始要求了，要求了，求好牧人。他说，主啊，主耶和华，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要一直这样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哦，那么这是一个哀歌的啊一个呼喊，向神来哀求啊，向神来哀求。我们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圣殿，这是你的城，那要继续的被火来这样焚烧吗？好，那么所以他说，愿你将你的愤怒啊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不要纪念我们祖先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所以这边我们就很清楚看见，他是啊看到整个圣殿、圣城、神的整个国家被毁的那一个处境里面啊，写下这样的一首诗歌。所以这一首诗歌啊，很容易懂，就是啊，没有人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本事啊来带领人，没有人有任何一个牧人有一个本事来带领人啊，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顺服的百姓，没有办法在当中照着神的引导。所以无论上帝怎么在当中兴起他的作为，借着众先知，借着他所设立的这些领袖们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最终的光景还是灭亡，还是灭亡。所以旧约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啊，人是无能为力的，无能为力的结局是这样啊，只有短暂的复兴，短暂的好光景啊，但是至终还是灭亡。所以他就讲，我们变到了极卑微的地步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活在神的愤怒当中啊，所以他希望 上帝把他的愤怒从百姓的身，把子民的身上转到外邦的身上。那这个观念啊，摩西当年就讲了，摩西在诗篇七十九篇就讲得很清楚，即便摩西是神在神的家全家尽忠的那一位，手中拿着神的杖可以行大神迹的，即便像摩西，他都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摩西，所以摩西很清楚，所以我们等到读到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本事带领上帝的百姓走往天国的道路，这个我们必须放在心上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啊，不要说这个教会的领袖多好，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都是罪的，都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七十八、七十九篇要这样写？因为七十八篇就讲了，唯独有一个牧人是神自己选召的，唯独有他那一个，他来自己牧养自己的百姓。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才讲啊，他没有来之先，羊圈是没有门的，就羊是出不来的，出不来的。所以任何人可以说他有本事牧养神的羊，那么主讲的很严厉的话，他说都是贼，都是什么强盗，因为这就错掉，连摩西也知道自己没有这个本事。所以七十九篇就讲，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光景，如果没有好那一个真正的好牧人来的话，神所设立的牧人来的话，我们最终的光景仍然虽然是神的产业，是圣殿，是圣城，仍然是毁灭的，仍然是毁灭的，因为我们仍然活在神的愤怒当中。所以神的愤怒从哪里来？就是第九节要讲，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最要紧的就一件事情而已，就是罪啊，人的罪啊，无论人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说我的罪得赦免了，不可能。真正唯一能够赦免的，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唯有靠着他的所献上的赎罪祭。所以人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我认错了就好了，我认罪了就好了，我补赎了就好了，我怎样就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罪人，就是罪人啊。这个观念对啊，对人来说一直不肯接受，啊，人都认为我没有犯罪，怎么是罪的？啊，其实啊，我们大卫犯的大罪以后，他承认一件事，不是他犯罪的时候才是罪的，他在他母腹怀胎，他就是罪的，他是从罪孽生的，啊，只是那个罪什么时候显露出来而已，啊，就他里面就是罪人。只是什么时候你犯罪了，什么时候你让罪显露出来。所以他这里就第九节说，我们要求那个牧人他来拯救我们，他来用他名的荣耀来帮助我们，为他名的缘故来搭救我们，做什么？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不要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生你仆人流血的冤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那么呢，上帝借着外邦人的手来管教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呢啊，神的百姓说啊，上帝啊，你要啊为我们伸冤，因为这些恶人啊来惩罚我们，或者来啊羞辱我们。那如果这些巴比伦人跟上帝说，上帝啊，是你派我们去的，那我们怎么说？所以这是一个人呢 人被上帝兴起成为神手中的刀啊，并不是因着他就成为义，知道吗？啊，只不过是我们都是人，都是被造的啊。神兴起恶人也是为祸患所生，所以他们在当中呢，仍然在所行的事上显露出他们的罪的本质来。所以而且这个深渊呢，又有一个我们后面会继续讲。那么这里讲在我们眼前生你仆人流血的冤，听起来像是上帝为我们伸冤，但记得啊，伸我们的冤不是重点啊，是上帝为自己伸冤才是重点，上帝为自己伸冤才是重点啊。那这个观念呢啊，我们也要放在心上啊。那我们常常认为我有冤屈，所以上帝为我伸冤啊。那这个是从我们的角度上看啊，我们认为这样子是合理的，因为受欺负的是我，受委屈的是我，所以呢上帝为我伸冤，我们认为这样很合理。但啊，在圣经的角度里面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犯罪唯独得罪耶和华，所以人欺负你，人得罪你，他真正背后得罪的是什么？是神，是神。所以真正得罪的是那一位真正拥有我们的神。所以呢，上帝不是为我们伸冤，是为他自己伸冤。所以读到启示录你就可以知道神伸他自己的冤。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要紧的观念，就是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记得伸冤在他。因为一切得罪他的，得罪我们的，如果我们是属神，那么他得罪的是什么？是神，是神。我们把这个观念弄清楚，会帮助我们在面对许多委屈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一直落在那一个委屈当中出不来。因为对方不是得罪我们，是得罪拥有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他说，上帝你拯救我们，赦免我们啊，为我们伸冤啊啊。他在这里还是讲为我们伸冤啊。那么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着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那么被囚的人啊，达到叹息，那么叹息达到神面前，蒙神的能力得存留。那么在这个整个诗篇的写作里面呢，第六节说愿你将你的愤怒啊，然后第十一节说愿被囚的人叹息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要记得人的愿心愿，人的期待，人的盼望，人的盼望阿莫呢啊，都是有一个极限性的，极限在我们的眼见，极限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那么当我们能够把这一个思想的我们的愿望的范畴放到救恩上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盼望长存的盼望，是因为这一个盼望是在救恩上，盼望在救恩上，所以盼望在救恩上，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孩子这一次考试考好，那是在这世上的；如果我们的盼望是这一次工作可以找到，这是在世上的，对不对？所以工作如果没有顺利，如果考试没有好，那我们心中就觉得好像很失落啊，很失落。那这个是一个有限的、短暂的、今生的，甚至讲的比较实在一点如果问所罗门，他就说虚空的什么？虚空。就算你今天考第一名50年后会怎样？所以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在想，以前我那些同学小学都是第一名的， 然后到高中啊，都是什么全校第一的好几个，到大学呢还有全县第一的。
天外有天
啊，对，然后呢他现在大家都七十岁了，谁管你以前几个第一。对啊，那些都怎样，对，你只能说啊，当年怎样，可是当年没有人记得你。
哥，这不是他曾经啊，起码人家你们曾经第一名，曾经县长奖，曾经
这些也不是好不好，就是说人不要把它看得过重啊。如果上帝给你，你就感谢神啊。如果没有，其实也不会影响多大。虽然当下会有一些难过不舒服或等等，但记得啊，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呢，许多东西它啊不是只有一样，它是有多样性的。你在一样就是你的容器就那么大，你装了很多其中一个，你就少了很多空间去装什么别的，装别的。所以换个角度去思想啊，但是我要提的重点是，我们的愿如果放在救恩里，那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天上一切属灵的福分都要赐给我们，天上一切的福分，在基督里一切的美好都要给我们。意思是什么？在救恩里面，我们的容器是大得不得了，知道吗？大得不得了。所以他就说，我可以跟上帝求主的垂听我的祷告啊，求主让我在叹息无能为力的时候听我的呼求，能够用能力存留我将要死的处境，能够用他自己所的彰显的得胜，使我能够使得从羞辱当中被高举啊。所以这是十二节，到十三节就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所以十三节就讲了，我们做这样的祷告呼求，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你的名，是你草场的羊，是你的名，是你草场的羊。好，所以诗篇七十九篇呢，是回应诗篇七十八篇来的。它的重点就是七十八篇讲的啊，我们上次提过的，就是上帝带领我们，将他的能力彰显作为坐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但是以色列百姓很快就忘记了，然后上帝在拯救他们，他们很快又忘记了，上帝在帮助他们，他们很快就忘记了，对不对？那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办法，所以上帝只有一个差他自己的儿子来牧养我们。那么七十九篇就讲，如果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听他，那么有一个处境是我们要认定的。那一个处境是什么？耶稣讲，有病的人才需要什么？医生。我来是寻找拯救什么？所以七十九篇告诉我们失丧的人。所以七十九篇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失丧的人，我们都是在没有遇到主之前呢，我们在世上都是失丧的人，失丧的人。所以只是借着以色列人失丧的光景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失丧的人，我们是失丧的人。那所以我们在当中就知道了那一个拯救我们的主，他愿意帮助我们，为他自己名的缘故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成为得胜的一群。所以我们是主的名，是他草场的羊，所以我们称谢他，述说他，赞美他的话，直到万代。所以主耶稣到这世上来的时候，七十八篇讲的，他要用谜语跟比喻向我们说明，然后讲他是好牧人，接下来讲他的羊听他的声音。那谁是他的羊那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寻求的人，在这个世代当中，人生的处境当中，那些困苦人就是 这个主日牧天牧师讲的心灵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本相，那么呢，我们就会转向呼求那个好牧人，使我们脱离在这世上的许多的搅扰不安。好，所以虽然我们不一定像以色列人有外显的环境中这么艰难，但我们也在当中知道那一个好牧人他愿意来牧养我们，引导我们，无论我们是多么样的困苦的羊都会被带出来。好，这是诗篇79篇。停一下下，有没有问题？好，那么下次我们讲80篇，80篇还是同样一个，同样一个对这个牧人的追求。好，吞了雅各，就是把雅各的一切的产业一切的都占领了，都占领了。好，这个他们在归类的时候把这些诗都归到亚萨的诗，那有一种可能，但是这个亚萨他写的处境是贝鲁的处境，所以很显然是亚萨的后裔，或者是亚萨这个整个诗班的传承底下写的。那诗篇我们讲过，它不是一般的诗人的心境的反应而已，诗篇它必须有一个处境，就是一定是要跟弥赛亚连结，一定要跟弥赛亚连结。好。